Welcome to AI Radio FM Technology Channel, your personal generative AI podcast. 今天我们来聊一篇非常厉害的论文，来自 OpenAI 的 Whisper。 它通过一种叫做大规模弱监督的方法，在语音识别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Let's dive in。
我非常兴奋能讨论这个。 Whisper 的核心思想就是用海量的来自互联网的带有转录文本的音频数据进行训练，让模型直接具备强大的零样本识别能力，而且非常鲁棒。
嗯，这个弱监督和零样本听起来很关键。能先解释一下为什么 OpenAI 选择这条路呢？之前像 Wave 2 Vec 2.0 这样的无监督预训练不是也很火吗？他们有什么局限性吗？
问得好。 Wave 2 Vec 2.0 这类方法确实厉害，他们能从未标注的音频里学到很好的表示，但他们通常需要一个微调阶段，就是在一个特定任务的有标注数据上进一步训练，才能真正用于语音识别。这个微调过程可能很复杂，而且有个风险。
哦，什么风险？
风险在于模型在微调时可能会过度拟合训练数据的怪癖，在那个数据集上表现超好，甚至超过人类，但换个环境换个数据集，性能就可能大幅下降。这说明模型不够鲁棒，泛化能力有限。Whisper 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开箱即用的系统，不需要针对每个部署环境都去微调，也能稳定可靠的工作。
我明白了，就是追求更强的泛化能力和鲁棒性。那 Whisper 用的数据规模有多大？论文里提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是的，非常惊人。68万小时。这是带有标签，虽然是弱标签的音频数据。作为对比，之前很多高质量的监督学习数据集，比如多个数据集混合的 SpeechStu, 总共也就5000小时左右。虽然无监督方法用的未标注数据更多，比如达到100万小时，但 Whisper 是用海量的信号有标签信号数据来直接训练端到端模型，这是个关键区别。
68万小时，而且还是多语言多任务的。
没错，这68万小时里有大约11万7000小时覆盖了除了英语之外的96种语言，而且还有12万5000小时是语音到英语的翻译数据。这使得 Whisper 不仅能做语音识别，还能做语音翻译、语言识别等等。
这么多来自互联网的数据，质量肯定参差不齐吧？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他们采取了一种相对简约的数据预处理方法，不像传统方法那样做很多文本规范化，而是让模型自己去学着预测原始的转录文本。当然，他们也开发了很多自动过滤方法来提高转录质量，比如用启发式规则检测并移除机器自动生成的转录，比如全大写或全小写的文本，或者从不使用逗号的文本，用语言检测器确保音频语言和文本语言匹配，不匹配的英语文本数据就用作翻译训练数据，还做了模糊去重等等。后面还用早期模型反过来找错误率高的数据源进行人工检查和移除。
听起来为了保证数据质量还是做了不少工作。那模型结构呢？是不是用了什么特别新颖的设计？
模型结构其实很标准，就是大家熟知的 Encoder-Decoder Transformer 架构。他们选择这种成熟架构是为了把重点放在研究大规模数据的影响上，而不是模型本身的创新。音频会重采样到16000赫兹，计算80通道的梅尔频谱图，然后通过卷积层处理加上位置编码送入 Transformer 编码器。解码器也类似，使用学习的位置编码和共享的输入书初次嵌入。
一个模型怎么同时处理那么多任务？比如识别、翻译、判断有没有语音。论文里提到了多任务格式。
这是个巧妙的设计。他们在解码器的输入序列里加入了一些特殊的控制符 Special Tokens。比如用 Start of Transcript 表示转录开始，然后是一个代表预测语言的 Token, 比如 N 代表英语 ,ZH,代表中文，接着是任务指定符 Transcribe 表示识别， Translate 表示翻译。如果不需要预测时间戳，就加个 No Time Estimates。 如果没有检测到语音，就预测 No Speech。 最后用 End of Transcript 结束。这样通过给解码器不同的初始指令序列，就能控制同一个模型执行不同的任务。
哇，这个设计很聪明，把任务选择也变成了序列预测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谈谈最核心的零样本性能。到底什么是零样本？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零样本 Zero Shot 指的是模型在某个数据集上进行评测时，完全没有使用该数据集的任何训练数据进行训练或微调。它衡量的是模型从大规模多样化的预训练数据中学到的通用能力，能不能直接迁移到新的未见过的数据分布上。 这对于评估模型的真实泛化能力和鲁棒性至关重要，能避免模型只是记住了特定测试集的模式。
评估零样本性能时，他们好像遇到了一个挑战，就是怎么计算词错误率 WER。
是的， WER 是基于编辑距离的，对模型输出和参考文本之间的任何差异都会惩罚，包括那些不影响语义的格式差异，比如标点、大小写、缩写形式，比如 your versus your。 这对零样本模型尤其 problematic， 因为他没见过特定数据集的标注风格，所以他们开发了一套非常详尽的文本标准化流程，在计算 WER 之前，尽可能的统一文本格式，只惩罚真正的单词错误。这个标准化过程能让 WER 下降高达 50%。
这个标准化很重要啊。那我们来看看结果，论文里说 Whisper 达到了接近人类的鲁棒性，这是怎么体现的？图2和表2似乎说明了这一点。
没错，图2比较了 Whisper 零样本在 LibreSpeech 上训练的监督模型，比如 Wave2Vec2.0 微调后以及人类的表现。你会发现监督模型在 LibreSpeech 这个自家数据集上可能和人类差不多甚至更好，但一到其他数据集，比如有口音的、有噪音的、不同领域的，性能就急剧下降，错误率远高于人类。而零样本的 Whisper 模型虽然在 LibreSpeech 上的原始 WER 可能不如顶尖的监督模型，但它在跨数据集表现上非常稳定，错误率曲线和人类的非常接近。这就是鲁棒性。表2更具体，找了一个在 LibreSpeech 上和 Whisper 表现接近的监督模型对比，在其他12个数据集上 Whisper 平均相对错误率降低了 55%。
这个对比太有说服力了，真正体现了模型的泛化能力。那多语言识别方面表现如何？
多语言方面， Whisper 在 MLS Multilingual LibreSpeech 这个低资源基准上表现很好，零样本优于之前需要微调的 XLSR、 MSLAM 等模型，但在 Vox Populi 上表现稍差，可能因为对手模型用了 Vox Populi 做预训练，而且 Vox Populi 每个语言的监督数据量比 MLS 大得多，更利于微调。更有意思的是在 FLIRS 数据集上的分析，图3发现训练数据量和零样本性能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2平方达到 0.83， 基本上训练数据量每增加16倍 ,WER 减半。不过也有些语言表现不如预期，比如希伯来语、泰卢固语、中文、韩语，可能和语言距离、分词器适配度有关。
数据量确实是王道啊。翻译任务呢？ X2English 翻译效果怎么样？
翻译方面，在 COVID-STR-XSense 机上， Whisper 零样本达到了新的 SODA， 当时 Blue 得分 29.1， 尤其在低资源语言上优势明显，比 MSLAM 高了 6.7 Blue。 这主要归功于预训练数据里包含了大量虽然有噪声的翻译对，远超 COVID-STR 本身的训练数据，但在高资源语言上它并没有完全超越之前的监督模型。在 FLIRS 数据集上做翻译任务分析，图4发现训练数据量和 Blue 得分的相关性就弱多了， OER 平方只有 0.24。 论文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数据创建过程中语言识别错误引入了噪声，比如把英语音频错误识别为威尔士语，导致训练数据污染。
看来数据质量对翻译任务影响更大，那语言识别本身呢？
语言识别Language ID 任务上， Whisper 的零样本性能和之前的监督模型相比竞争力不强，在 FLIRS 数据集上比 SOTA 低了 13.6%。 一个重要原因是 Whisper 的训练数据没有覆盖 FLIRS 里的所有102种语言，缺了20种，准确率上限就被限制在了 80.4%。 在双方都覆盖的82种语言上，准确率是 80.3%。
Got it。现实世界的音频往往充满噪音， Whisper 对噪音的鲁棒性如何？图5好像展示了这个。
是的，图5比较了 Whisper 和14个在 LibreSpeech 上训练的模型在加入白噪音和更真实的98噪音后的表现。结果显示，虽然在低噪音，比如信噪比40分贝下，很多专门在 LibreSpeech 上训练的模型表现更好，但随着噪音强度增加，信噪比降低，这些模型的性能迅速恶化。而 Whisper 表现得非常稳健，在信噪比低于10分贝的98噪音环境下，性能优于所有对比模型。这充分展示了 Whisper 对真实噪音环境的鲁棒性。
嗯，这个很实用。Whisper 模型是处理30秒音频快的，那它怎么处理几分钟甚至几小时的长音频呢？比如会议记录或者播客转录。
这是个好问题。他们开发了一套策略来处理长音频。基本思路是用一个30秒的滑动窗口连续处理音频，窗口移动的不长由模型预测的时间初决定。为了保证转录的可靠性，避免重复循环或者丢失信息，他们用了很多解码技巧， 比如用 Bing Search 数搜索代替贪心解码，根据预测文本的重复度和概率动态调整 temperature 温度系数，结合 NSpeech Token 的概率和平均 log 概率做更可靠的语音活动检测 VAD， 在解码时把前一个窗口的转录文本作为上下文输入 previous text conditioning， 还限制了初始时间戳必须在0到1秒之间。表七显示了这些策略逐步叠加带来的效果提升。图六也显示在多个长音频数据集上 Whisper 的表现优于很多开源和商业系统。
非常细致的工程优化，他们甚至还和专业人工转录做了对比。
是的，在图七中他们选取了 Kincaid46 数据集里的25段各种类型的录音，比较了 Whisper 四个商业 ASR 服务、一个计算机辅助人工转录服务和四个人工转录服务的 WER， 结果发现 Whisper 的性能已经非常接近专业人类转录员的水平，只比最好的计算机辅助服务差一点点，比纯人工服务甚至还好一些，这说明它的准确率已经非常高了。
接近人类水平，这太强了。论文里还有一些关于模型和数据规模的分析，有什么发现吗？是不是模型越大，数据越多就一定越好？
整体趋势是这样的。图八显示，随着模型尺寸从 tiny 增加到 large， 在多语言识别、翻译、语言 ID 任务上，零样本性能都在稳步提升。只有英语识别任务上提升放缓，可能是因为接近饱和或者说人类水平了。表6显示，增加数据集规模从几千小时增加到68万小时，也能持续提升所有任务的性能，但确实观察到了收益递减，特别是从5万4000小时增加到68万小时，性能提升的幅度变小了。这可能意味着当前模型相对于数据量来说训练还不够充分，或者我们确实快摸到数据规模扩展的天花板了。
那同时训练这么多任务和语言，会不会互相干扰，反而不如只训练单一任务？比如会不会影响英语识别的性能？
这个他们也研究了。图九发现，在模型较小、计算量有限的情况下，确实存在负迁移 （negative transfer）， 也就是多任务多语言联合训练的模型，在英语识别上的表现不如同样计算量只训练英语的模型。但是，随着模型规模增大，多任务多语言模型从这种联合训练中获益更多，表现出了正迁移 （positive transfer）， 最终超越了只训练英语的模型。这说明对于大模型来说，联合训练是有好处的。
有点反直觉，但又很合理。我们之前提到了文本标准化对于公平评估的重要性。有没有可能他们设计的标准化规则过于偏袒 Whisper 自己的输出风格了？
他们也考虑到了这个风险，图十。所以他们把自己的标准化器和另一个独立开发的标准化器来自 Fair Speech 项目做了比较。发现在大多数数据集上，两个标准化器对 Whisper 和其他模型的 WER 降低效果是类似的。但在少数几个数据集上，比如 WSJ 含大量数字 Call Home 和 Switchboard 含大量缩写 Whisper 的标准化器确实降低了更多 WER。这主要是因为它处理了这些数据集中特定格式、数字、货币、缩写的标准化，而这些格式可能恰好是 Whisper 不常输出或者处理方式不同的。他们承认这可能存在过拟合风险，但也认为这确实解决了真实存在的非语义的文本差异问题。
说的对，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持续研究的问题。那么 Whisper 还有哪些已知的局限性，或者说未来可以改进的方向呢？
论文自己也提到了几点。首先是解码策略还可以改进，虽然他们做了很多努力，但长文本转录中还是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非人类的错误，比如重复循环、漏掉开头或结尾的词，甚至完全幻觉出不相关的内容。其次，对于很多低资源语言，性能还比较差，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去收集这些语言的数据。另外，这篇工作主要关注零样本性能，未来可以研究在有高质量标注数据的情况下进行微调的效果。还可以更深入的分析到底是编码器还是解码器对鲁棒性的贡献更大，以及是否可以结合无监督预训练或自训练方法进一步提升性能。
非常清晰。总的来说， Whisper 这篇论文的核心贡献是什么？它给语音识别领域带来了哪些启示？
我认为它最重要的贡献是证明了通过大规模多样化的弱监督预训练可以得到一个极其鲁棒无需微调就能在多种任务和语言上表现出色的通用语音处理模型。它强调了零样本评估和模型鲁棒性的重要性，挑战了过去过度依赖特定数据及微调的做法，并且他们还开源了模型和代码，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感谢你的分享 Witch。 今天我们深入了解了 OpenAI 的 Whisper 模型， 它通过海量弱监督数据实现了惊人的零样本语音识别能力和鲁棒性。
很荣幸能在这里分享，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聊。
Thanks for subscribing AI Radio FM Technology Channel. See you next time.